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884年5月5日，这一天下午，法国海军将领弗鲁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进行了会晤。弗鲁诺开出的条件是，清军撤出越南，放弃中国宗主国地位，撤销驻法钦差大臣曾纪泽，并向法国赔款。在这次交谈中，弗鲁诺大肆夸耀武力，他声称啊，大兵压境，尤其是法国舰队，那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他向李鸿章威胁道，如果和议不能达成，法国将派兵船进攻中国本土，而且据地为制，也就是夺取一个沿海的口岸，作为抵押品来索要巨款。而且啊，这个弗鲁诺还透露说，我们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和舰队副司令利比士已经巡查了你们中国沿海的防务，从福建、广东到江苏、浙江，我们发现了很多漏洞，如果法国舰队北上的话，轻而易举就可以拿下这些沿海城市。弗鲁诺的话尽管有点恐吓的意思，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故事昔人夸张恫吓习气。但是话也说回来，李鸿章不无担心呐。如果法国的兵船真是深入沿海，势必兵连祸结，日久不解，而据地为制更是让李鸿章担忧。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的海防水师建设都是李鸿章一手操办的，那防御能力怎么样，李鸿章心里比谁都清楚。一旦法军北上，夺取那么一两处口岸，肯定会借机要挟，而且清政府就此将失去谈判的筹码，陷入被动。而最高当局，也就是慈禧老佛爷，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出现，因为同光以来，在处理历次边疆危机时，慈禧老佛爷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不管怎么弄，这仗啊，都不能打到自己门口来。至于藩国的利益，能争则争，争不来就算了。也就是说，宁可牺牲蜀国的利益，也不能让战火烧到中国本土，这是底线。所以李鸿章对此是心知肚明。弗鲁诺的这番话应该说打到了李鸿章的软肋，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围绕和议条款，双方是讨价还价，辩论多时。尽管李鸿章与之再次推敲，着改数次，是以舌壁唇交， 但最后李鸿章还是不得已做出了妥协让步。不久，中法之间达成了框架协议，也就是中国同意把军队撤回边界，不再过问越南之事，而且清政府允许法国进入中国通商。而法国呢？法国承认中越边界，他不再要求赔款了。这不赔款是怎么来的呢？这也是李鸿章费尽了心机在谈判中争取来的。而这个条约后来定名叫中法简明条约，俗称里弗协定。在这份协定中，中国等于放弃在越南的全部利益。可是协定草本报到了北京后，慈禧太后却认为与国体无伤，是可允行，就批复了，也就是说里弗协定老佛爷予以批准。随后里弗协定在天津画押，不过这个福禄诺毕竟不是法国的正式代表，还需要等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来到中国正式签署方可生效。这一年的5月23日，福禄诺回国。在这前一天，他来向李鸿章辞行，谈话中提到中国应该按照条约的第二款立刻退兵，并就此事和李鸿章进行了磋商。福禄诺是这么说的：贵军各方应调回边界，现已调回何处呢？
我粤军主谅山一带，滇军约在圣保一带，都距中国边界不远。十余年来，我军久驻剿匪，蜀邦赖其弹压，与法国毫无关碍。
中法既已定约，请贵军限期退兵，调回边界为是。法军打算派队巡查越境，24日左右到达谅山，40多天后可以到圣保。
什么意思呀？他想啊，40多天后法军就能到圣保了。对于福禄诺提出的巡边的要求，李鸿章没同意。虽然在里弗协定里李鸿章答应退兵，但是这退兵的时间、区域和行程都进一步要协商，而且还要报朝廷批准。现在法国军队不经协商就单方面打着巡查越境的旗号向谅山一带进兵，不妥，所以李鸿章也无法接受。他告诉福禄诺，
现议和既定，退兵要等详细条款定后再议办法，仅贵国商令限期退兵，与尽协制，我实不敢应允，亦不敢向上报告。
哎呦，但这福禄诺呢，态度还特别强硬。他什么意思呀？说我们法国军队啊，巡边的这个决议已经定下来了，请大清国按照条约将防营调回。
李鸿章这时候一点没退缩，他警告福禄诺，越南相距较远，那里的情形难以遥度，我劝你们不要急于前进，更不必深入谅山圣保之处，以免发生误会。如果非派队巡查，切勿与我军接战生信。
这次谈话呀，就退兵一事，中法双方没能达成一致。而且在李鸿章看来，这也不能算是正式会谈，因为双方既未备文照会，事后李鸿章也没向朝廷报告。用他的话来说呀，这是咱俩之间聊天，不足为惧啊，彼此游谈。但是法军的意图还是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在福禄诺告辞后， 李鸿章便以密函的形式通知云南、广西两位巡抚，要求他们随时侦探警备，相机禁止。而且李鸿章还交代潘定新，希望他将军队调扎禁边，忌免口舌，以便整顿。因为在李鸿章眼中，那越南边境丛山荒瘠之地，似得失无关轻重也。也就是言外之意，这地儿啊太荒凉了，丢也就丢了，没什么可惜的。可是在这年的六月中旬，越南屯梅古松一带突然出现了法军，并且有继续向前推进的迹象。广西前敌总指挥潘鼎新立刻电告李鸿章，请示对策。
哎呦，听到这一消息，李鸿章大吃一惊啊。显然这法军没有接受自己的警告，开始派军队巡查越境了。如果清军不退兵的话，中法双方势必发生冲突。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局面，李鸿章一边敦促军机处停止退兵，请亮山一带的清军后撤到边境地带，另外他一边致电两广总督张树声，让他转告潘鼎新临时当自审禁止，意思是如果遇事见机行事，可自行决断。
这可让潘鼎新为难了。潘鼎新接到张树声转来的电报，自审禁止，这可让潘鼎新一头雾水。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呀？究竟是进还是退呢？自审禁止，这说的也太含混了。所以啊，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潘鼎新便急吼吼地致电总署，请示到底怎么办。电报中说，法军已至屯梅古松一线，我军严阵以待，如果打起来败固不佳，胜已从此多事，况且我军驻扎之地离边界数百里，显与调回边境一约相反，似此进退两难，其与总署明示已定办法。到底是打还是退呢？打败了，这肯定不好听啊。如果这仗打胜了，那从此以后这事儿可就多了。令潘鼎新意外的是，军机处很快就回电，内容非常强硬，命令驻越清军仍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发接仗，倘法兵进来扑犯，则信字比开，唯有与之决战。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哎呀，太好了，这潘鼎新接到这道命令心里就有数了。他下令前敌将士们给我固守阵地，严阵以待。不过私下里潘鼎新还有些疑惑，因为他发现呢， 这军机处的态度和自己的老上司李鸿章截然不同。虽然李福谈判对外严格保守秘密，但作为李鸿章的亲信，潘鼎新听到了一些风声。难道现在上面改态度了？真的中法双方要开打了？
就在潘鼎新疑惑不定之时，李鸿章也来电了。李鸿章的电报这么写的：左厢进京，正义主战，内议犹疑。左相是谁呀？就是左宗棠。这位左宗棠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6月18日，朝廷谕旨令左宗棠复入军机，也就是让他重入军机处，这也是被看作压制主和派的一个征兆。李鸿章来电所说的左相进京，正义主战，指的就是这件事。其实啊，朝廷的高层在战和之间一直摇摆不定。先是授意李鸿章和福禄诺谈判，可是李福协定签订的第二天便遭到了激烈反对，朝中有20多名大臣联名上奏，指责李鸿章他通疑，不以弃地为耻，只以秦桧贾似道四无二致。就说这个李鸿章啊，和秦桧贾似道没什么两样，就是个叛徒。其中啊，翰林院编修一位叫做梁鼎芬，他在奏折中更是列举了李鸿章有6可杀之罪，那个上纲上线上得够高的。一时间在朝廷主战的舆论重新高涨起来，特别是左宗棠入职后态度更加强硬，甚至要求李鸿章如果遇到法军挑衅可不必召会，直接和法军决战。应该讲，这时的李鸿章已经失去对局势的掌控，他只能提醒潘鼎新：“你呀，自己随机应变吧，这局面呢，我也掌控不了了。”再说6月23日早晨，法军开进观音桥附近。这个观音桥，越南称之为北黎，位于谅山以南100多里外的沧江岸边。驻扎此地的清军大概有3000多人，守将是万重轩、黄玉贤和王洪顺。探马来报，说是法军已抵观音桥，并有渡河迹象。万重轩等人一边布置警戒，一边向潘鼎新报告。潘鼎新闻报，当即指示按军机处命令仍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发接仗，如果法军挑衅立刻予以回击。没成想啊，没过多少时候法军就开始渡河了。六月份，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河对岸是大片的茂密树林。当法军淌水过河的时候，河对岸树林里的清军呢，鸣枪发出了警告，但是法军不予理睬，继续渡河。这时法军的指挥官是一名中校，叫杜森尼，这个人傲慢冷酷，根本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此次他带队北上，是受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勒将军的委派，前来接收清军防地的。他率的部队呢，有一个海军登陆营，一个阿尔及利亚连和2个越南雇佣兵连，以及炮兵后勤部队800余人。由于这个越南丛林地带环境气候条件特别恶劣，所以法军到达观音桥时调队减员的人特别多，当时他的部队啊就剩下600多人了。从双方的对比来看，
清军人数占优，但是清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刚才不是说了吗？驻扎在这个地方的清军大概有3000多人，而法国渡河的人只有600多人。渡河以后，法军看到河对岸的清军没有阻拦，而是陆续退去了。随后呢，清军守将万重轩派来一名军使向杜森尼送达了一份照会。照会的意思是说，我们北洋大臣李鸿章已将法军巡边的消息告诉了驻军，但是关于撤军之事，由于没有总署和军机处的正式命令，我的部队无法后撤。照会中提议由法军直接致电总署和军机处，只要我们总署和军机处发出了撤军的命令，我军将遵令而行。这个要求听起来有些荒唐，似乎哪有些不对劲。您说对了，清军后撤怎么能让法军给总署和军机处电示请令呢？事后啊，有人就分析了，说当时清军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一，当时清军没有配备电报，他没法和总署和军机处联系，那时候要有个手机就好了。二来呀，这潘鼎新左右为难，因为李鸿章暗示他退兵，可军机处电令他不准后退，这不退吧，势必要开战，打吧，势必生心端，退吧，没有命令，按照大清律法，失地者当斩。前文书和您说过呀，那位当年的黄桂兰不就是服毒自尽？这前车之鉴刚刚发生的事儿啊。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潘鼎新实际上处在了一种战也是为止，退也是抗令的尴尬境地。他想通过法军的催促得到军机处一个明确的指令，也可谓是煞费苦心。可是啊，这潘鼎新的一番苦心，那位法国的杜森尼中校完全不理会。他对这位清军的信使说，吾军按条约接收，请速退让。什么意思？我们法国军队有令，我按条约来接收失地，你赶紧让开。得，简单一句话就拒绝了清军的要求。尽管如此，清军仍寄希望于外交手段。当时这个观音桥最高指挥官不是叫万重轩吗？信使不是不管用吗？得了，我亲自来吧。他希望当面和杜森尼谈判，可是啊，这位蛮横自大的杜森尼却提出了一个极其无理的要求：谈可以，要谈，必须在法军的军营谈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天